入《菩萨行论》简要版二十，复习二。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啊，这个前面呢，就讲了一些那个入行轮的圣思观啊。那么前面讲了人生特别特别的难得，然后就是这个无常啊，虽是都有可能来临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可以我们可以做的呢？啊，那下面就讲我们怎么做，哎，我们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啊，那首先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保护啊自己的心啊，那这个就是最重要了啊。其他他说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一颗心啊，让他找到一个适合他自己的位置啊，然后呢就好好的培养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背后啊，就是他在操控啊。所以呢他说其他什么都不重要，这我们的心是很重要，正知正念啊，这个很重要。像就他现在这个意思，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吾宁是离样，哎，我宁可失去名离，哎，这些东西没有啊，那无所谓啊，可以失去，宁可失去。然后呢，除了名和利以外，还有就是这个子神众活计，就是说，就是生活当中的物质资源啊，也就是我们的财富，哎，这些身外的这些东西啊，宁可这个失去这些啊，宁可没有这些东西。不仅仅是这个啊，还有就是以宁是于善，于善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内心当中啊，发自内心的这些慈悲心呐、啊，这些菩提心呐、啊，善良的心呐、啊，等等，就是这些以外的，比如说我们身体可以做的啊一些这个行善，然后呢，语言也可以行善。但是呢，如果心里面呢啊没有善啊，那么这个语言和身体呢，其实这个善就不是真正的善。所以宁可没有这个除了心以外的这些善啊，都宁可没有这些啊。那么最不能没有的是什么呢？最终不能没有的啊，宁可没有这些，但是不可没有啊，众不损此心。啊，这个心不能损坏啊，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心，哎，这个是最重要了啊。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当然从心理学的角度，心理健康啊，不健康那就是这个损此心呢 啊不健康就是因为我们的过度的对这些身外的东西的这个攀援、执着、攀比啊，然后就是嫉妒等等等等等等。最终呢啊，这些压力全部最终谁来买单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去买单，只有他去买单啊。我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利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就是嫉妒等等，承受压力，最后这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最后呢用我们的心啊他去买单，哎。所以呢这个不对啊，宁可没有这些名啊利啊这些没有啊，然后我有一颗健康的啊，然后有一个比如说有慈悲心的有菩提心的这样子的心啊，那我就够了，哎，够了，有这个我就够了啊，其他的东西有可以没有啊也没问题，我照样可以做得好啊，人可以好好的活着啊，不单是活着，而且我可以活得啊更精彩啊更有意思，因为人心里啊有这个力量，内心很坚强很强大啊，很善良啊，这些正能量啊都具备的话，那么 你这个身外的命啊、力啊，这些有没有都没问题，我照样可以活得好好，我而且我可以好活得啊、就是很精彩，哎、很自己很幸福很快乐，然后我也可以利益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哎、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好这个心，哎、那这个心它吃的是什么心呢？哎、怎么个保护呢？顺。怎么顺顺顺海呢？啊，那就是我们心里面装太多太多的这些负面的啊，用佛教的角度讲，贪嗔痴慢疑啊。然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啊，那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毁灭性的情绪啊，垃圾情绪啊，负面的情绪太多太多。这个装的太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损坏啊我们的心，哎、啊，然后它应有的这些力量。就是正能量，比如说这个慈悲心啊，然后就是这个菩提心啊、出离心、利他的心等等，那么这些呢就受损受损，然后全都是这个自私啊、急功近利啊、自私自利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呢，然后最后呢心也就不健康啊，那就是损坏啊，他其他不说，那他健康这一点啊，它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情况下应有的这一点啊，它都享受不到健康啊，享受不到做不到，那就在这个基础上，更何况就是啊其他根本就不行，那健康它都做不到，因为这个负面的东西啊想太多了，负面的东西产生了以后呢，不采取措施，然后就是跟着它走，反而站在它的立场把它强化啊，把它合理化，那就有种种的借口，有种种的这个东西来支撑啊，它的这个本来不合理的东西，把它合理化、合法化啊，这样子以后呢，最终啊，它一定会承受不了的。它因为这个就到一定的时候呢，它就啊，它承受不了啊，所有都要它要去买单啊，那这就叫做这个顺慈心啊。心不能损啊，其他的这些损啊、离损阳啊、损这个资源啊，这个都没关系啊。甚至是这个损啊，除了心里的这些伤以外的这些伤啊，受损都无所谓，都没关系啊。真正的伤就是看你的心伤才叫做伤啊，心不伤，外表的这些伤。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善啊，所以这些东西受损是无所谓啊，无所谓，只要有这个善良的心，哎，比如说在这个利益冲突下，哎，我受损了，哎，我利益受损了，当我的心、我的良心啊、我的慈悲心没有受损呢，那无所谓啊，这个就是我这就在这种竞争当中啊，竞争不过啊，然后呢，我受损了。我什么受损了呢？我心没有受损了，我受损的是命和利益受损了啊。其他的人呢，他啊没有他的命和利益没有受损，但是他的心啊受损了，他的心受损了。那么他的心怎么受损？总有一天他要为这个要付出代价的啊，然后这买单的。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始终就要保护的不是命和利益啊。就是要保护的啊，就是这颗心啊，只要这颗心善良，只要这颗心活着啊，只要这颗心有力量啊，那其他的全都是不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就是说，就不管是从佛教的修心的角度来讲啊，从哪个角度来讲啊，这个善良的心啊，然后这个啊两心啊两心。出离心、菩提心啊、慈悲心，他们不能受损啊。他们受损，那就是我真正是我的生命的这个损失啊，是我的生命的损失。然后我的名利受损啊，这个是不是受损？是一个损失，但根本就不是我的生命的受损啊，这是一个身外的东西的受损。这个宁可受损，我接受这些受损，哎。是这意思，所以呢，他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真正的这个修心的话啊，那佛教 他讲的是什么？并不是说我们烧多少的香啊，我们捐多少的钱呢、啊？啊，我们念多少的经呢、啊？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徒步朝圣呢、啊，做多多这些可以做啊，这些当然可以做啊，都是善啊，但都比不过啊这个心中的善，所以呢，想一切办法来保护这个心里的善，心里的善就是善啊。心里的善就是善啊，然后呢你有一天呢、啊、这个良心啊受损，没有良心啊，出离心受损，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受损，然后呢这个慈悲心受损，那就外面呢做得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头上有很多的光环啊，那实际上这都是虚假的啊，虚假的，所以他就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心才是最重要啊。我们修心也是从心啊，心就是出发点，修修修修什么，就是不是修我的身体，修我的语言呢、啊、修我的心才叫这个修心啊。所以他觉得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如果你想把自己的生命啊做到有意义的，哎，活个有意义的这个这样子的生命，那你就从心开始，要调整自己的心啊，从这里开始啊，从这里开始。如果是在其他方面下功夫啊，那就是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呢，总不损慈心啊，首先心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后面就说他讲啊，这个吉田菩萨他说：“贺章成群情啊，我。”对于未来的所有人，我合掌啊，请大家，请大家请求什么呢？啊，与护自心者啊，如果我们想保护我们自己的心啊，未来如果有人想保护自己的心，那怎么做呢？这里很守护正念与正智。哎，未来如果有人想保护自己的心，想培养自己的心啊。那就四个字啊，正念和正知，哎，就这四个字，哎，他说我何章劝大家啊，保护好自己的心，保护自己的心的方法就这么四个字啊，正念和正知，啊，就是要收住，哎，收住这个正念和正知啊，那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心啊。那么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啊都在。都在引用的这个正念啊，这个禅修冥想啊，那这个里面的有一部分就叫做正念啊，不是这个全部的叫做，在佛教里面这不叫，不是全部叫正念，其中的有一部分叫做正念啊。但是大家呢，现在呢，大家用这个正念这个来命名啊，这个整个的冥想，整个的禅修，所以大家就想禅修啊，正念场，正念场，实际上。佛经里面呢，这个正念它是这个整个禅修里面的一部分啊，但当然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部分。正念是什么呢？正念就是我们啊，比如说慈悲心啊，比如说慈悲心，任何时候啊，要提醒自己不要彻底的忘掉这个慈悲心啊。比如说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应该去向什么，应该不去向什么啊。我应该有哪个方面，哪个是我该做的，哪个是我不该做的，就这个啊，就是要时时刻刻的啊，就不要忘掉，这叫做正念啊，不要忘掉，不要记住啊，随时都要去向导，这叫做正念，念就是这意思啊，正念，正确的念，念是什么呢？念就是要不要忘掉啊，忘掉，忘了什么呢？忘了自己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我需要搭的，我需要修的这个正念，这个禅定冥想。如果我心里面忘了啊，那就立即就不是禅定了啊，立即就开始产生各种各样的杂念啊，然后就开始杂念就满天飞。哎，只要有这个正念啊，那么我的心啊，就是很稳定的就安住于这个禅修当中，它不会离开的。只要有这个正念，他就不会离开。哎，就有正念，说明就是我的心里有这个禅定，还没有忘掉，这叫正念啊。然后除了禅定和除了冥想以外， 比如说我们一个心理医生的话啊，那比如说你在这个做这个干预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该说的是什么，不该说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啊，这个该想的是什么，不可以想的是什么，这些都是你自己一直都啊在心里放着啊，然后呢一直都没有忘啊，就是清清楚楚的，哎，这就叫做这叫做正念啊。然后我们平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跟人说话的时候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只像这样子的场合啊，那我应该去做什么，我能做的是什么，我不能做的是什么啊，说话我是可以说的是什么，不可以说的是什么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啊，就是就没有忘记啊，一直都在这个潜意识当中啊，他也不可能是就一直都是像这个时期的，但在潜意识当中一直都有这个力量啊。然后如果在这个场合我说错了或者是做错了，立即就这个潜意识当中的这个正念啊，立即就跳出来告诉自己这说错了，哎，说错了，立即就会调整自己的表达的这个方式，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某些行为。那么一直都让它在这个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啊，一直都这个存在，哎，让它发挥作用，那这个叫做正念。如果有这个正念啊，如果有这样子的正念，那这个正念它一定会保护啊，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心，哎，比如说就是一些哎不应该去想的啊，不健康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冒出来了以后呢，如果有这个正念呢，它立即就会告诉我啊，它平时我们看不见，它就在潜意识的这个层面，这个层面上，但如果一直都在这个正念的话呢，凡是我啊有一些啊不健康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它立即就会啊，它就从潜意识当中啊跳出来说这个你想错了啊，然后呢一定会告诉自己，哦，第一个念头比如说我想某一件事情啊，第二个念头我立即就知道，哦，这我错了，不能这么想，他已经有这个正念啊，就是这样子。没有正念的话，那就是继续错继续错啊，错到哪里什么时候错了啊都不知道啊，就是这样，没有正念就是这样子，有正念跟没有正念，哎，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区别。它并不是说啊我们就经常去想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这不可能啊，人不可能永远都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不可能，哎，但是呢如果这个他有一定的这个禅定啊，然后把这个正念啊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就把它变成我的潜意识当中的一部分，哎，这样子以后就可以了，不用随时去想啊，反正他需要啊，他出眠，他需要出眠的时候呢，他自己就出来会告诉，哎，告诉我，说错了呀，或者想错了呀，或者做错了，他会告诉我。所以这个正念啊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然后正直啊，正直就是觉察啊，这就是正直，就是觉察啊，觉察什么呢？觉察我当下我说的这些话啊。这个我说对和不对啊，有些人就是因为太无所谓，就是就在有些场合啊说了很多很多不该说的话，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就是就没有这个正知啊，没有觉察啊，这样的就是会犯这样子的错误。如果有这个正知，哎，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当下我在做什么，我在想什么，我在这个说什么，他也不可能这么去一直都去思考这个，这也不可能啊，一个正常的人只有这个思维没有其他念头，这不可能啊。但是这个正直，这个觉察力啊，如果把它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潜意识的这个一部分啊，一部分这样子以后呢，虽然我们平时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一旦啊做错事情了啊，它立即就是这个从潜意识当中啊跳出来，就告诉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做错误的事情，你现在在做说不该说的话，立即自己就觉察到了，觉察到了以后呢，我马上就可以自己调整，那么这个我作为，我觉得一个我们心理学的医生，我觉得这两个特别的 重要。我觉得这是我这么五年当中啊，听了那么老多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报告科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就发现心理医生在这个干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确实有太多太多自己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这个凡是需要注意，那就是有这个争执和争念这两个啊，就这两个。然后呢有了这个争执的话，他正在这个实际上他在监督自己，见识自己啊，检视自己，然后呢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身口意的这些行为啊，都在这个自己的见识下进行啊，就在自己见识下进行。所以这个正直觉察啊，对自己的行为的这种见识啊，那有这个啊，那么平时都不会犯错误的。所以我们修正念修禅定的时候，这两个都特别特别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两个啊，我们的禅定冥想啊，立即它就会受到其他的念头的这种干扰啊，然后受到干扰了以后呢，不仅仅是干扰，就后面因为这个念头把整个的禅定的状态啊把它打破了啊，最后就这个禅定根本就没有不存在，然后就是有一大堆的念头啊来替代刚才的这个禅定，但是我人还是在这个身体还是就啊如如不动在禅修，但是心里面呢啊因为没有真的真念，然后禅修就是进行不下去啊，然后没有这个觉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啊，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没有这个觉察力啊，所以这个觉察和正念，哎，这两个呢，你比如说佛教啊，它有不就有很多很多的戒律吗？啊，这个戒律的这个啊。守护者也就是这两个啊，然后我们平时我们这个心善啊，或者是不遭罪，造不遭罪啊，也得要看有没有正知和正念，有正知正念啊，那你这个遭罪的这样子的可能性，犯错误的这可能性很少啊。没有了这个正念和正知以后呢，那就是没有人监视啊，没有人监视，没有人管啊，这样以后就很随意了，那就是身啊、口啊、意啊。他们都会啊，都会很随意啊，都会很随意。然后呢，不该说的呀，不该做的呀，啊，不该想的呀，想了、说了、做了，但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啊，没有这个觉察力。所以就是自己的啊，有些尤其是一些比较严肃的这个场合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正念和正知这两个调动出来，让他们两个来，这个就来。这个见识啊，让他们两个来保护啊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念和正知，他就刚才说了，你看他澄清大家啊，他贺章请求大家，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心，那你一定要注意这四个字啊，不需要太多，就这两，就这个四个字，正念和正知。有了这个以后呢。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心理不健康，如果一开始就有这个正知和正念的话啊，那就是有这个觉察力啊，我的这个意心理往那个方面这个发展啊，这样子发展下去了以后呢，以后是什么样子啊，如果有这种觉察力啊，那是一开始就自己知道了，很清楚了啊，清楚了以后呢，然后采取措施啊，就不至于啊走到这一步啊，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但没有正知，没有正念，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的心在干什么，想什么，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不知道以后呢，那当然也就没不可能去调整啊，不调整啊，那就最后就慢慢就走到这样子的地步。所以这个正念和正知啊很重要。然后从这个我们从世俗的道德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像儒家的道德啊这样子角度讲，那么比如说我对父母啊孝顺啊，比如说拿这个来说，我现在这个我的行为，我这么跟父母讲说话，我这么做，我这么去想啊，那这个对不对啊，这个觉察力要有啊，有了以后呢，自己知道自己这个是 是对还是错啊？然后呢，正念啊，对父母的孝啊，这个呢，一直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正念，就没有从心里忘掉啊。那么没有忘掉的话呢，有些时候呢，自己做了一些不孝的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正念它立即就发挥作用，觉得自己错了，不该怎么做啊，要调整。那这样子以后就也没不需要人来讲啊，自己就调整了。所以这个正念正直啊，在任何时候，在我们的工作上也是需要啊，工作上啊，就是一些比较严肃的场合，这个正念和正直啊调动起来，然后你做任何事情啊都是做得很好，没有任何的漏洞，没有任何的这个瑕疵啊，可以做到这一步。所以这个正念和正知是保护我们的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两个守护者啊，两个守护者，这个很重要。你想保护自己的心，那怎么保护？就让他们两个来保护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在入心论当中呢，就是大篇幅的这个文字来讲这个正念是什么，正知是什么，讲得很清楚了啊，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到这个入心论里面去学习啊，这个正念和正知。然后他就是啊有一个比喻，他说审疾所困者，无离为诸业。如果我们身体啊就生病了，那生病的话，那我们做任何事情了没有能力啊做不了，身体就是做不了啊。同样的啊就乳食或扰心啊，如果这个争执和争年啊，他们呢就像这个门口站在门口的门卫啊一样啊，如果有门卫啊，就不该来的人进来，他们会啊不让他进来。但如果没有门卫，那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同样的，如果没有这个正知和正念啊，那么活是什么？活就是烦恼啊，贪嗔痴、焦虑、抑郁啊、自卑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的这些情绪都进来了啊。然后我们的心呢，就受到了这样子的干扰以后呢，就像我们的电脑啊，就是以病，就是这个病毒啊干扰的时候，它不能正常的工作呀啊。那我们的心是一模一样，这些烦恼、贪嗔痴慢疑，就是电脑的这个病毒啊。这个病毒一旦侵入了这个程序，那程序不能正常的工作呀。所以就是这个烦恼已经来了以后呢，然后物理逞善业啊，然后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善业，什么善都做不了。所以呢就是门口啊一定要站着两个啊，让两个人站着门这个门口啊，这两个门卫，那这个就是正知和正念，如果有他们两个啊，那就不会有这些烦恼进来啊。如果没有这两个，那么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烦恼都进来。然后这个烦恼当中呢，有一部分啊，就是从佛教的角度讲，就贪嗔痴等等啊。那也有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些不健康的这些因素啊，心理不健康的这些因素啊，就是如果没有正知和正念，那都进来了啊，都进来。那都进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受到我们的心啊，就受到了这些干扰啊，最后啊，他没有能力去做这些正常的啊这些事情啊，然后他自己都最后就不健康了啊，这不能正常的这个思考啊，不能正常的这个表达呀啊，不能正常的生活呢，正常的生活啊，这都不行。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啊，就一定要察觉到哎。要有这个洞察力啊，这个洞察力察觉啊，那么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正知啊，一定要有这个正知啊。所以要有正知的话呢，那我们也要一些对善恶的这个辨别的能力啊，或者是健康和不健康的心理因素的 辨别的能力啊，有这个能力，一开始的时候啊，苗雅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打击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那就后面就不会再发展啊。没有政治睁眼的话，那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啊不健康的这些心理因素啊，然后呢，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展成这样子啊，这根本就不知道。那这样以后呢，后面呢，就等到他真正不健康的时候呢，然后啊，就是正常的思维、心善啊啊这些都就没有这个，就丧失了这个能力了。哎，所以这跟电脑的这个病毒啊，还有就是人体的啊这些啊病毒啊是一样的，心理啊它也会有这样子的病毒啊侵入，然后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呢啊就要平时要注意啊，一定要有这个正知和正念。无离成善业啊，心无正知之啊，说具体一点啊，如果心里面没有正知的话会什么样子呢啊，说稍微具体一点啊，闻思嗅所得啊，汝楼聘中睡，不敷住正念。哎，就是这样子，就比如说这个瓶子它本身就有漏洞啊，那我装了多少的水啊，它都漏出去，都没有用。所以就是我比如说学了啊，听了，思考了，修行了啊，但是呢啊，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正知，没有这种觉察力。哎，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就今天学的好好的啊，明天呢、啊、全都忘掉了啊，全都忘掉了。哎，现在我们不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 这样子以后呢，你文章写的好好的交了啊，然后呢，几分钟之后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写了什么了啊，就全都忘掉了，就这种情况啊，这就是完全自己不动脑子啊，然后呢，全都是用过度的依赖这些外在的工具。当然这个工具没有问题的啊，使用的方法出了问题以后呢，那就变成问题了。哎，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本身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具啊，但是呢，过度的依赖啊，比如说我们人去思考的时候啊，这个结果也很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啊，过程这个思考的过程是特别重要的啊。思考的过程为什么重要呢？思考的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呢，它在不断的训练啊，不断的训练我们的大脑，不断的训练我们的心啊，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如果放下了这个过程啊，然后全部都让 AI 啊去替代啊，让他去做啊，我就只需要这个结果，你告诉我结论啊，结果啊，这过程我不需要啊。那这样子的话呢，结果是有了，但是呢，这个结果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所以呢，我以后要做啊，就再也做不出来了。这个脑子啊，慢慢就退化了。所以没有这个觉察力的人，他所学的这些东西啊，就像这个啊，这个破的瓶子当中的水一样，最后全部都啊，一个都不剩，一点都不剩，全部都没有啊，全部流出去，是这样子。然后不付诸正念啊，然后呢就是不能留在啊心里面，全都忘掉，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啊，这个觉察力是特别的重要啊。纵行辅多闻，如果你是一个多闻博学一个这样子的人，还有就特别特别努力的人啊，数数庆精进精进勇猛精进啊，勇功的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如果你再努力啊，如果没有这个觉察力，自己的这个刚刚学的这个东西啊，现在忘了没有啊，现在怎么用啊，如果没有这种觉察啊，然后学完了以后呢，再也不去，没有这种觉察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啊，如果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正知的话，那就全都忘掉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呢，该做的不该做的呢，也就忘了，忘了以后呢，就不知不觉的就犯啊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啊，纵然犯多沟啊，就是说犯很多的这个错误。 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是犯很多的这个错误。所以呢，这个也叫做轻许的惯例啊。这也就是我们平时呢要就稍微要健康的，这是健康的人的情绪管理的方式啊，就是一个当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这样子的时候呢，要见识啊自己的这个意识的动态啊，意识的动态他在干什么啊，他天天都想什么，他想的这些东西里面多数都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啊。这样子以后，如果他想的大多数都是不健康的，哎，那这样子的话，那现在就是要有这个正知和正念啊，否则的话呢，那就后面呢啊，就一定会这个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是要正知和正念这两个特别的重要。如果这个正知正念啊，我们用到这个禅修上面啊，那这样子的话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打坐，现在我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啊，就进入到这个禅定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时时刻刻要知道啊，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这是谁知道的呢？这就是这个正知，这个觉察力，他知道，因为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全过程当中他都在见识啊，只要有他的见识啊。然后我稍微有一点点念头出来了啊，立即发现了以后呢，然后啊，又把这个念头啊，又把它啊这个调整了以后呢，然后我继续打坐的时候，没有念头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正念啊，把这个禅修的状态没有被忘掉啊，一直都在我的心里，它没有离开我的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正念。然后同时呢，我在见识他，我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状态，这就是他的觉察力啊，觉察力。那同时比如这是禅修啊，那平时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有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应该说什么，哎，我心里很清楚啊，刚才我已经做好准备了，那么这个我还没忘掉，在我的心里，这就叫做正念啊。然后我正在此时此刻我说话的时候呢啊，当下啊，我在察觉我是不是按照我刚才的这个啊思路去说话，有没有现在就离开我刚才的这种计划啊，他自己随意说话，有没有啊？这个时候呢，随时都有这个觉察力，他在觉察。哎，如果有一点点啊，那么他立即就发现了啊，发现了以后他立即就可以调整。哎，所以如果有正知正念这两个啊东西的话呢，这个人啊，在任何一个场合啊说话做事啊，他都不会犯错误啊。所以这个没有了这个正知正念以后呢，然后就是啊，就很多事情又忘了呀，不能忘的就忘了呀，然后忘了以后呢，又立即就开始就啊，就责怪自己啊，你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忘了呢？然后就开始慢慢就焦虑啊，最后就是抑郁，是这样子。所以呢，源头上有这两个啊来守护，哎，这样子的话呢，几乎就没有机会啊，精神上啊出问题的这样子的这个机会。所以呢，佛法呢啊，它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健康的人啊训练好了以后呢，下一次啊，你不管是打坐的时候也好啊，然后讲话啊，说话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报告啊，那么这个就不能乱说呀。啊，那么这我一定要把正知和正念啊这两个要调动起来，特别小心翼翼的讲啊，就是始终啊就有这个正知和正念这两个来支撑，来帮助我啊，在他们的帮助下啊，我就完成这个报告，哎，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正知正念啊很重要，在生活当中也很重要，平时也很重要，有这个两个啊。那么就是我们首先对这个心理不健康的因素是什么，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正知正念来啊，看着啊，只要这些东西出现了啊，那我就要 要这个警惕，这样子以后呢，这心理不可能不健康了啊，不健康的机会啊都很少，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这样子以后呢，人就自觉啊，自律啊，就自觉自律，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问题呢，从源头上啊就自己解决了，那很有意思的，所以正值正年。啊，这两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啊，那就他就说，就会很多时候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然后就是讲啊，继续讲啊，然后呢，经历变观察啊，观察这个觉察啊，这个就是就这个政治。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需要不重要啊，就是可以随意，我可以放松一下啊，那就不需要这么警惕啊，反正要认真的做，这样子的时候呢，需要认真的去面对的时候呢，那就是要经历的啊，去观察啊，觉察，然后就把这个正直啊，把它调动出来，然后他说若啊次如匡相行啊，我们的心啊，如果没有这个正知和正念啊来见识的话，他自己就像一个疯狂的大象啊，就像个疯狂的这个大象啊一样的疯狂的大象。我们的心呢，它如果不调整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就像个疯狂的大象，匡相啊。心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普通人的心啊，这样子。那我们怎么去驯服啊这个疯狂的这个大象呢？啊，首先呢，静极念法住啊，就是这个正念，它就像这个一个很大的竹子一样啊，用铁梭，用绳子啊，正念啊，就把它拴在这个正念啊上面啊。拴在这个正念上面，正念呢就是不让他啊跑啊，不让他这个啊胡思乱想啊，然后呢不让他去思考不健康的啊这些这个心理因素，这样子以后呢，有了这个正念以后呢，可以把它拴在这个正念的这个竹子啊上面啊，以拴使为失失否。啊，平时都要观察啊，是不是已经是失去了？是不是现在已经是，这个正念呢、啊？它是不是已经消失了？消失了还是没有消失啊？随时都要去观察。这个观察，这个观察谁来承担啊？这个工作谁来承担？这就是正直啊，他的工作他去看啊。刚才不就是已经拴在这个正念的珠子上面吗？那后面呢？他是不是跑了啊？是不是还在啊？那么这个就是用觉察啊，用正直啊去观察，然后啊，就是精进喜定者啊，就是很用功的去修禅定的人啊，修禅定的人，刹那无迟散啊，那刹那瞬间也不能松弛啊，不能随意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心啊，就是不会。专注啊，他会跑，他会走身啊，所以呢，瞬间也不能放松啊。我们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禅定的时候呢，也不能过度的紧张啊，但是也不能太随意，所以呢，就是要用这个觉察力来这个见识就不要很随意，很随意的话，那就他就会会。这个散乱啊，所以我们呢，每一个念头都要这个任何时候啊，都要去观察，都观察啊。这个观察呢，也是用这个正念啊，不是正直来观察。如果这样子观察，观察什么呢？就要观察，我的心啊，现在在干什么呢？啊，无疑啊，何所证？我的心，我的意识现在在干嘛呢？他现在有没有在修禅定呢？或者是我现在有没有胡思乱想啊？我现在有没有去想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呀？我现在有没有就像一些不能想的、不该想的啊？他随时都有这样子的警惕性，有这样子的警惕性的话，那么 什么时候发生了这样子的问题啊，它随时都可以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啊，每一个念头。但是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念头啊都这么去观察，但主要是把这个正知和正念变成了我们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以后啊，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它自己就自动的去观察去见识。所以呢我们任何时候呢比如说打坐的时候呢我的心现在有没有禅修啊，现在又没有打坐啊等等。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要高度的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考试呀或者是其他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啊正知这个觉察力也要看我这个是不是在胡思乱想啊，跑身走身啊，这个随时都要去观察，他自己主动都会观察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啊，这个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是如果我们的心就已经发展到比如说心理不健康啊等等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只能去治疗啊，那就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啊或者打坐啊，通过这些方法。但从源头上啊有这个正知正念这两个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后续的这些啊它就从源头上它苗芽的时候就控制了消灭了啊，或者是调整啊，这样子呢后面的都不会发生。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啊，但前面呢稍微需要下一点点功夫啊。首先把这个正知正念搞清楚，什么是正知正念，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如心轮啊，它里面呢刚才我们讲了啊，大篇幅的文字去描述了什么是正知，什么是正念，怎么用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就学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稍微要这个适应一下啊，要这个喘息一下。那喘息了以后，反复的这个修了以后啊，它就变成了我们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了啊。任何一个这个想法或者任何一个思想，任何一个念头啊，长时间的去用啊，那它就变成了，它就会沉淀的啊。它只要沉淀下去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潜意识的一部分了。任何一个肤浅的东西啊，我偶尔去想一想啊，平时都不想，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啊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就是偶尔我这么去想一想啊，平时都不去想，这样子的话呢，那它就是它自己啊产生了，就消失了，消失它没有留下太多的啊影响，所以它就不能成为潜意识当中的这个东西。所以就稍微啊就是要喘息一下啊，这个喘息再三再三的，佛教它为什么一直都打坐反复的修呢，就是把这些东西啊理论，我们大家经常都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我理论上我都知道，但就是我做不到，就是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做不到呢，就因为这些东西啊还没有形成潜意识的这个一部分。所以呢这是我们的意识的一个念头，一个人质。那它不会解决很大的问题，它自己本来就是很动摇的，现在有一会儿有没有，它自己就是很变化无常的，所以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稍微让它要稳定一点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要喘息啊，反复的去修啊。那修了以后呢，在喘息的过程当中，它就沉淀下来了。就比如说啊，这个浑浊的水啊，你比如说不动它，放在那儿啊，它慢慢的会沉淀，但是需要时间啊，需要时间啊，放个两分钟啊，那就可能没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有时间长了以后，它就能够沉淀啊。那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好的不好的，健康的不健康的，任何一个念头啊，时间长啊，每次都去，每天都去想，或者是长时间的去想啊，那它都变成了，它都会沉淀下来。沉淀了以后呢，就在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上啊， 然后呢，他就累积了一厚厚的一部分啊，一层。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这个潜意识啊。西方讲的潜意识，我们佛教里面不讲潜意识啊，但我们说潜意识大家比较清楚。但西方的这个所谓潜意识也是比较模糊的啊，他也就讲了一部分是潜意识，到底哪些是潜意识，哪些不是潜意识，还是这个辩解。还是就是比较模糊的啊，但是呢有一部分是可以肯定说这个就是潜意识，这个没问题啊。那么这种任何一个这个念头啊，这样子穿系了以后它都变成潜意识。所以我们把正知和正念啊穿系啊，然后让它变成这个潜意识的一部分。哎，这样子以后呢，到时候需要用的时候呢，那就不用我去刻意的去想啊，它主动的自动化的啊，它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心呢、啊、那它就是像一个有一个这个疯狂的这个大象一样，根本就是失控的状态，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啊规律啊，就根本就没有什么这种胡思乱想啊。他这个完了以后他会像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啊。这个我现在在像是个，那下一步我像什么呢，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所以他没有规律，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就完全是个混乱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这个要把它就疏导这样以后呢，他逐步的就规范啊，有序规范啊。这样子，这两个啊是需要这个潜意识啊，这个啊不是需要这个正知和正念，这样子。好，那我们啊这个讲到这里，然后还有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大家提问交流一下。好，谢谢同学们，希望大家来提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嗯、但是我问的问题可能比较基础。
没问题、你说。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在学佛和就是在修行的时候，就是会想不要去其他的什么畜生道或者恶鬼道，是继续成为这个人，而且成为人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那不去那个，要继续在这个，就它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分别心？这个和佛对于众生平等的这个概念，它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这个也是一种分别心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点分别，比如说我觉得地狱不好啊，然后这个恶鬼不好，人间好，天人好，我要下一步我不能堕地狱，我要做人做天人，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分别心。但是呢这样子的分别心呢，它是允许有的，尤其是我们初学者不但是允许有啊，应该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和分别。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分别没有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往哪个方面努力啊，就失去这样子的方向。所以呢这个虽然是个分别，但是呢这个分别是有用的分别，有价值的分别，所以是允许有，还有就是鼓励大家有这样子的分别性。
谢谢堪布。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有抑郁或者焦虑情绪的孩子们会因为想要脱离痛苦然后去死亡。然后您之前说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是一个会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人们也不要去惧怕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不惧怕死亡了的话，为什么还对生命的延续和要活着要维持这个生命如此的看重？就是死亡也是一种方法、嗯、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要选择其他的方法？
明白。好的，这个死亡它是自然的规律，然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扛也扛不住啊，拒绝也没有办法拒绝，逃避也没办法逃避。但它这样子，它这样子自然出现的时候呢，那这个本身就生命它本身的它的自然的状态。实际上死亡它不是个其他的东西啊，我们对死亡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周期性发生的生命的活动啊，这是死亡，它没啊50年呢、啊、或者100年呢、啊，反正它是周期性发生的，然后呢，它就是一个生命的活动啊，并不是生命的结束，根本不是生命的结束，它是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这个它的衰老啊、死亡啊，有时又重新诞生，这个生命它本身带有的一些自然的状态，那么这个是没办法当，这个不要害怕，这个本来也没有什么那么害怕的啊，所以去勇敢的去面对，那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个人为的这个啊结束，这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你比如说后面呢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如果你就刚才讲的那样子把自己的心保护好这样子的话，那么你看任用这样子的健康的心呢、啊，看任何地方任何一个都是非常的美好的啊，这个世界人或者是什么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在你这个当中呢也可以做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能人为的去结束啊，然后人为的结束的话，你本来你的想法呢是要解决痛苦，这个不但是没有解决痛苦，而且还有把这个痛苦啊就增加了。那么比如说用佛教的角度讲，比如说自己去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他就是有这个杀人的一半的这个罪，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是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就痛苦增加了啊。然后不但是对自己的痛苦，然后就是父母呀，很多很多的这个啊，后面有一大堆的就是连锁的这个反应。所以呢，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是自然的，这自然的规律，这没有什么可怕。另外一个就是人为这个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本质不一样。
明白了，谢谢康布。
康布你好。
你好，你好。
啊，我今天那个在思考那个正知正念。
嗯。
因为平时我会做心理学上的正念的练习。这里的练习呢，平时它相当有一个抓手，就是观呼吸，就是观你的想法和念头，如果跑掉的话再把它拽回到呼吸上，跑掉再拽回来。
对。
那这个时候我感觉到那个呼吸就像是正念，然后把它拽回来的那份觉察就像是正知。那我要这是我想到，如果迁移到这个佛法禅修的这个上面来的话，那我平时在打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观察自己的念头，观察念头的话，如果念头是妄念纷飞的，那有没有一个点，就是相当于我把那个点再拽回到呼吸，就是心理学的正念练习是把那个念头和想法再拽到我的呼吸上来啊、那这个禅修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念头跑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念头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去。
你比如说这个通过呼吸禅修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念头跑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他看到他跑了啊，那个就叫做觉察，那个叫做正知啊。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觉察力比较弱的话，你不知道跑了啊，跑了5分钟跑过去了，你还没有发现有这种情况，就这个他觉察力或者正知的力量弱的时候啊，那个他的力量比较强的时候呢，他跑的时候立即你就看到了，那你就把他拽回来啊。那么这个看见他的就叫做正知啊，正知。然后呢，你把他拽回来，又放在这个刚才的这个目标上面，让他继续在这儿秀。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跑，在这个中间他是在这个继续啊秀这个目标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目标在他的心里，他没有把这个目标忘掉啊，因为没有忘掉，他没有忘，这个就是正念，念这个字啊，念这个字就是我还在想念啊，当然不是普通的想念，我还在秀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在我的心里面，他这个目标还没有离开我的心，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拽回来之后啊，然后他抛出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没有这个正念了， 没有正念他就跑掉了，但是有就是好在有正知啊，就发现他跑了，再转回来。
那这个目标就是假如说在打坐的时候我设定一个什么样子的目标呢？
这个有很多种，比如说慈悲，如果修慈悲心的话，这个慈悲就是他的目标。如果是修这个普通的直观的这个寂止的禅修的话，那他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目标就是清空什么都不想，这就是没有目标的，这个就是他的目标。没有目标的状态就是他的目标，把它放在这儿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试了试，有的时候会处于昏沉的状态。
是昏沉会有些时候会昏沉。昏沉就是用那个解决昏沉的方法，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就可以了。
哦，那个正念这块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按照佛法里边的禅修的这个就是正念的这个提法，就是慈悲心。这块的慈悲心平时要多修才能够到潜意识里边。等到那个就是在打坐的时候他才能够去发挥作用，能让自己的心时时的或者是说经常的定在那个慈悲心的那个点上，也就把它作为一个正念的那个点，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子。喘息了以后喘息了以后，比如说我们看到路上看到就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呢这个交通事故这车里面的一个人是如果是我的家人亲人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我要去帮助他的这个心呢，他自动的就出来了第一个冒出来的念头就是我要去救他，就这个念头啊。这个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他已经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是他是潜意识的一部分了。
到那个情况下他自动化的就蹦出来了。
自动化蹦出来了，对。如果他不是我的家人的话，那我有可能还犹豫一下，这个我要不要去救啊，能不能去救啊。久了以后会不会又会什么后果呀等等等等，然后这些先出来然后后面最后我确定了以后呢，才有这个我去想去救他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心不会，这个救他的心不会是第一，那是对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训练，所以他就不会蹦出来。
那个堪布我再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像我平时在打坐的时候因为念头会就是此起彼伏的所以呢我在发现了又有新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又想避免昏沉，我就用数一到七，再从头数一到七，这样
呼吸是吧？
对，数呼吸，
可以，
这样可
以，这可
以
的，可以的，可以的，这就本身就是一个方法，可以这样子
谢
谢。但是数呼吸的时候你就光是数呼吸不行数呼吸的时候呢，他数呼吸的主要的这个目标呢，你的这个时候全身关注的区域注意力全部集中到这个数字上面一二三这样子，这个上面，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你就注意力不就集中了吗？那这个时候你只有这个数字的一个念头平时我们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没有规律一会儿像这个一会儿，那现在你不会这样，你一直都虽然这个数呼吸也是一个念头，但是呢只有这个念头，不会有其他的都排除了就它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谢谢堪布
好的
感恩堪布。就是阴历的七月十五嘛我们就能看到好多这个烧纸超度亡灵这样的法事。然后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生死观里头还，您刚才提到有一个比如说意外死亡的，那就是在佛教里是不是也有这种超度的法事，就是以及对这种意外死亡的这个生死观是怎么看？
有的
对，
有的。但是这个七月份这个没有这样子的，佛教里面没有说法，这是民间的信仰
就是也会对这种就什么样的亡灵做一个超度的法事嘛。那
这个有
他的背后的这种就是生死观或者说这个世界观是什么样的
对。比如说他自己本人这个修心修得特别好的人，那他不需要超度，他自己就走了他自己想走的地方。
只是意外也会这样吗？
那我们普通人就是正常的死亡非正常的死亡，有这样子的超度是很好的大家都需要这样子的帮助除了这个修心特别好的人不需要，其他都需要。
就是我知道有那个就是
死亡临死之前会有那种助念啊，
对，
就是佛教里会有助念，
对对，
但是就是像这种死了以后，比如说过了一年两年三年还会去做超度的，这个是在佛法里头也是
也有用的，
也
有用的，任何时候就是为他做善事啊，对他都用的，都有用的。但是死亡的这个之后的7749天里面呢，就为他做事超度，这个是对他是最最最有用的，最有帮助的。
谢谢坎普。
对，
老师好。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那我们包括我们也作为父母，把我们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对。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教育里边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教育，没有生死教育，然后这些是匮乏的，就是我们自己都先没有搞清楚我们这一生活着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我们该怎么过完这一生，其实很多是困惑的。那其实我们在陪伴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现在孩子他们有一部分的心理问题并非来自于现实情况，就是他真的遇到了一个冲突，或者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而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探索，就这些问题终极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们就产生了心理的问题，他们找不到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活着。至少在我的这个陪伴的这个案例当中，有一部分都是来源于这样的心理困惑。
嗯，对，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们可能就是对这些比较高维的认知的问题，他们是有探索的。如果这些问题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他们的人生就会很迷茫，而且显得和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然后我们就会把他们定义为说他们有了一些心理问题，家长也会这么认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陪伴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那他没有佛学的基础，那我们怎么样用更善巧的方便去能够把这个生死观和生命观更好的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就是能够找到一些方向，您有更好的一些开示吗？
佛教的这个方面讲的话，那当然是有很多的方法了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就是佛教宗教这些呢，有些时候也就有点难啊。当然比如说家庭教育里面，就是成年人18岁以上的，那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了。我想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小孩啊，他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啊。我觉得是什么原因呢？我最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主要是他们很聪明啊，然后呢，我们很多人觉得他们是有心理问题的，是他们有问题还是我们有问题？我觉得我们有问题了，对。
是的，老师，您说的特别特别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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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发现了，就是。他们的想法可能他们追求的是那个最终极的东西，是没有人给他们答案的，
对，
包括他们的父母不懂，包括对死亡，我有一个孩子就是他现在上初2，当他4年级的时候，他的课外班老师就突然间在无常中离世了，生病，然后这个孩子其实只跟着老师学了1年，但是他之后就是很多次就是老师念念不忘对这个老师，然后他会跟他的父母说我要去找这个老师，我要在那个世界里去找这个老师，他父母就非常非常的慌张，就觉得这个孩子出现了可能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带他去医院检查，吃了抗抑郁的药，但是这个孩子吃完以后他的病情就加重了，就更严重了，然后他几次在他的作文中就写就是这个世界最懂我，然后以及说就是我对这个就我一定要去这个世界找这个老师，他还提出了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去给老师烧纸，但他的父母因为特别害怕死亡，就这个词连提都不能提，就多次拒绝他的这个请求，导致了这个孩子就是一直这个执念就不放，所以我想就是一个没有就是不懂这个生死学的咨询师，其实也是很难带他们去处理这样的个案的。老师，您觉得是吗？是不是应该所有的咨询师都要去学习佛法，去自己进行自己修行，他可能才会在一些维度上去带领这样的问题去能够走出来。
心理医生学一些佛法呀，尤其是这个学一些慈悲心禅修这方面，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必要，因为这样子以后他们自己有了慈悲心啊，禅修以后呢， 然后就是做这个心理治疗干预的力度是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很有必要啊。但我想这个我最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以前那个比如说就很多大就像以前有一个报告，就是北大的这个学生啊，新来的研究生，不是说 40% 的学生就说活着没有意义嘛，后来就这个就叫做空心兵啊。但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很多人很聪明的啊，为什么呢，他已经知道这个这一生当中啊会发生什么，哎，我们以前怎么活，我们活得稀里糊涂的啊，反正就怎么活吧啊，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会有奇迹，反正这次我失败了，那这个后面呢我翻了一座山啊，翻完了就有很好的，我又翻一座山，我还是我不失望，我的这个后面最好啊，那个走到生命的尽头就走完了，谁也没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啊，就这么稀里糊涂这样子活的话，他就可能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他们很清楚呀，他们觉得这我现在读书啊，然后就毕业了以后找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多难，多么的难，多么的压力，然后我结婚，然后又这个教育啊各方面又承受这么多压力，然后最后我养老院，那养老院什么样大家也知道，那这个里面哪个是意义啊，哪个是我的人生意义啊，他知道这全部都是他这一生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了，哎，那么这个当中你看他当下的这个压力跟这两个一比对比啊，他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那这样子以后呢，就不就是失去了这个方向了吗，他觉得他找不到这个人生的意义啊，这个不好回答，这个特别不好回答。这你说哪个是意义啊？你要抗着这个压力，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那你说哪个是我为了哪个东西活呀？我是读书，还是为了毕业，还是为了结婚，还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养老院？那我哪一个啊？那这都没办法回答。所以没有人回答了以后呢，他就焦虑了。我觉得啊，这个时候最好的这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是这个工作、结婚、生子、养老院，还有刚才讲的人生难得，因有很多很多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啊。然后即使是你这一生这么走完了，但还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路要走，哎，这样子以后呢，我觉得一下子就会明白。但没有这么说，我们全部都啊这个放在这一生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真的有人问我的话，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这个哪个是你的生命的意义啊，反正就这么活着吧，就只能这么说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所以我们不一样，我们就稀里糊涂的活着，反正就这样。
对，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中，我就会感觉，就我们的传统教育、家庭教育以及我们的咨询技术都面临着就是需要迭代，需要能够，要不然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是没有办法养好现在的孩子的。
对，对，
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好，那我们今天上午就这样子了，谢谢同学们。